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读耶利米哀歌这卷书。 QT 经文是第一章16-22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了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虽然没有署名作者是谁，但传统上均认为耶利米乃是本书的作者。其实是希腊文译本除将本书起名耶利米哀歌之外，又在本书开头加写了如下的序言：当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城毁坏荒凉之后，耶利米坐着哭泣，为耶路撒冷做哀歌。本书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城之后，先知耶利米目睹了耶路撒冷城的破败惨状，感触良深，因而提笔写成的。写书的地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据说在耶路撒冷城外对面各个他山有一处隐秘的山洞，先知耶利米就坐在此洞穴中，一面凭吊那召回的城，一面书写这卷伤痛愈痕的哀歌。所以该山洞又称耶利米洞穴。受苦的先知耶利米哭泣之处，正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地方。虽然耶利米亲眼目睹耶路撒冷的惨况，应验了他奉命所传的预言，也印证了他真是神的先知，但是亡国之痛却使他心碎，哀哭不已。他爱神的子民，因为他是爱神的。他实在不忍看见以色列的衰败，更不愿意看见神的荣耀因以色列的失败而受亏损。虽然明知这是因为犹大百姓不愿悔改，所以自作自受，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及时的回转，这一切原是可以避免的。打在儿身，痛在娘心，神对他子民的击打和伤痛，借着泪眼先知耶利米的哀伤之心，完全表露无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如何会堕落到如此的光景？神曾与他们立约，并以迦南赐给他们为业，如何他们竟会亡国被掳？万国原是要因他们得福，如何如今成了地上的咒诅，被列国藐视呢？耶利米请一切过路的人观看，希望犹大的遭遇能给世人一个警惕，不要再重蹈覆辙了。曾经如此爱我们的神， 竟然亲自审判了我们，使我们落得了如此的凄惨。他从天上降火，进入我的骨头，全身仿佛被他重手压碎一样。十四节讲到，神亲自使罪过的恶绑在他们的颈项上，使他们的力量渐渐的衰微，使他们变成了巴比伦的奴隶，因为主把他们交在不能抵挡的仇敌手中。他们曾经依靠勇士军队，都被主弃绝了。神召聚很多的敌人来攻击他们，而且压碎了我的少年人，让少年人都被杀死。主将犹大的居民踹下来，然后像酒榨一样把葡萄放在酒榨里，用脚去践踏。所以这些少年人、勇士被人践踏在脚下，然后血流成河，如同酒榨压葡萄，葡萄汁流出那红色的液体一样。耶利米因为这些事哭泣，他是流泪的先知，在整个耶利米书里他不断的哭泣，但是百姓就是不悔改。他说，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啊，永流着泪。这是耶利米的哭泣。锡安举手求救，却无人安慰，因为耶和华对雅各的审判的命令已经发出了。这个命令就是使四围的人都做雅各的仇敌。耶路撒冷在四围仇敌中间，像不洁之物，被人唾弃。耶路撒冷不断的犯罪，不止在神的眼中成了不洁之物，在外邦人的眼中被看作不洁净，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耶利米清楚的知道神是公义的，他这样对待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神对罪没有丝毫的容忍或妥协，所以以色列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十九节讲到，犹大的领袖靠自己的能力，靠政治上的盟友，在埃及和巴比伦中游走，就是不肯来依靠神。所以当他们处在危急中时，没有人来搭救，最后这些领袖就断气在城里。犹大里外再也没有安息之处，何等的凄凉！而外邦人看到神审判以色列人，心里幸灾乐祸，特别是以东，以色列的兄弟更是落井下石。神是公义的，所以这样的审判有一天也必临到这些外邦人身上。公平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怜悯慈爱在前面行。因着神的恩慈，神借着先知一再的发出警告，但神的百姓却一再的藐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期不是永无止境的，当恩典期结束，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变脸，发出了烈怒，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我们对神真的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因为他的拆毁是彻底的，就像你买了一栋旧的房子拆毁重建一样，神火炼的管教也是很彻底的，是无处可逃的。我们回顾一下耶利米书44章，了解一下为什么神要向犹大变脸。万军之耶和华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所降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为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惹我发怒。而且我从早起来就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转离恶事，能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 到如今你们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所以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剪除犹大众人。但是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的犹太人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了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从上述的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刚硬不回转，哪怕还有一丝机会，神都不愿意放弃，继续的派先知向百姓说话，希望他们能悔改，但是他们却选择悖逆到底。随后来先知虽然仍呼求神的怜悯，神却掩面不听了，因为他知道不彻底的拆毁便无法重新建造。这不是因为神的狠心，而是因为神的爱。曾经有一位父亲，他的青少年儿子吸毒，屡劝不听，这位父亲就暗中通知一处很严格戒毒中心的人到家里把他的儿子带走。他的儿子很害怕，大声地哭求父亲救他，父亲狠心不回应。做儿子的因为得不到帮助就咒骂父亲，做父亲的看着儿子害怕痛苦，心中也很痛，但是为了救他的儿子，他就必须狠心任凭儿子的误解和咒骂，期待有一天儿子能够理解他的苦心。我们的阿爸天父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儿女吗？他的心看着耶路撒冷他所亲爱的成了荒凉之地，他的心难道不痛吗？亲爱的家人，今天这段经文可以让你有什么样的省思呢？思想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有没有哪一点是我们一直被神光照或被家人提醒，却还是硬着景象，自以为是而不听劝呢？如果你会与家人相处，常容易在同一点上起冲突，那可能就是我们一些顽梗的地方。举例说，我自己因为喜欢研究一些健康资讯，常会针对先生的状况告诉先生你应该做这样的运动那样的运动，如果他没有采纳，就会一再的叮咛，弄得两方都不太高兴。后来因为常在这一点上与先生有小冲突，被圣灵光照，我的坚持其实是因为自己里面的担心，另外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比较行，心里有骄傲，又觉得是为对方好，所以就会强制别人去接受。认识自己的错误之后呢，就向神悔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最近先生常常容易扭伤后背，我看到一个针对髋关节的腿部运动，觉得应该对他会有帮助，就跟他分享，也示范给他看，之后我就放手了，也不再叮咛了。过两天他竟然主动的来请我再示范一次给他看，之后他就每天练习的做。亲爱的家人们，当圣灵光照我们任何事，我们一定要顺服，而且要松手，神自己就会动工。但如果一直忽略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走入一个无法回头的路。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我做个结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能够敏锐每个圣灵的感动，顺服着去行。 叫神的心能够得满足，也让我们生命能够进入蒙福的道路，也让周围的人能够因我们而得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